以軍擴大地面攻勢，哈馬斯聲稱做好戰鬥準備。全李克強喺上海中醫院去世，平或被害命。中共戰鬥機差啲喺南海同美國 B-52 轟炸機相撞。歐盟理事會同意西班牙嘅中東和平會議提案。保加利亞話，匈牙利同塞爾維亞餵養普京戰爭機器。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10月28號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係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節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會喺乾淨世界依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喺影片下面依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哈戰爭衝突越演越烈，哈馬斯極端組織在當地時間禮拜六揚言，將全力應對以色列對加沙的空中和地面攻擊。早些時候，他們感受到以色列的攻勢正在加劇，哈馬斯宣稱他們已經做好充分戰鬥準備，揚言內塔尼亞胡和其軍隊將無法取得任何軍事勝利。請你報道。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哈加里少將在星期五晚說，即日起将扩大地面部队的行动范围，同时空军正在对哈马斯挖掘的隧道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晚加沙走廊开始出现更加频繁的爆炸烟雾。星期五，联合国大会支持阿拉伯国家起草的一项决议，呼吁立即实行人道主义休战，并要求向加沙提供援助并保护平民。该决议并不具约束力，最终法案以120票赞成、45票弃权，包括以色列和美国在内的14票反对通过。以色列代表对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停火呼吁表示拒绝，原因是提案并不公平合法。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在 X 平台发文说，这个是卑鄙的举动，我们断然拒绝联合国大会卑鄙的停火呼吁。以色列打算消灭哈马斯，就好像世界对付纳粹和伊斯兰国一样。在联合国决议通过之后的演讲中，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说，今日是个可耻的日子，我哋都亲眼目睹联合国唔再具有任何嘅合法性或相关性。佢谴责该组织大多数嘅成员话，更加愿意支持纳粹恐怖分子嘅防御，而唔系支持守法嘅以色列国家保护佢嘅平民。10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嘅高级顾问雷格夫对 CNN 证实，军队的加沙地面行动正在扩大，意味着以色列正在加大对哈马斯的压力，这种压力会继续增加，直到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而在当日的媒体电话会议上，白宫国家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拒绝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发表评论。柯比说，美国不会谈论他们正在做什么或者怎样做，或者他们是否能够取得进展，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能够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养成在场外插话干预他们实际做事的习惯。柯比说，如果为了将哈马斯绑架的200多名人质带出加沙，以色列需要局部暂停，那美国会支持，但是华盛顿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们不会为以色列划出红线。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海亚特星期五说，以色列目前反对所谓人道主义暂停或者停火。还有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要求暂停战斗的呼吁是缺乏信心的举动。10月27号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美国对伊朗代理人进行了两次空袭，地点在叙利亚东部的设施附近。这样做是为了阻止他们对美军的进一步袭击。几个钟头之后，伊朗的代理人进行了还击。泰晤士报耶路撒冷分社社长金斯勒评论说，目前还不清楚中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显然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他猜测说，以色列的地面攻势可能已经开始，而军方却对此保持沉默。以色列军方说，这次整体行动的目的是摧毁加沙的地下恐怖基础设施。多年来，哈马斯一直在几英里长的隧道里面储存燃料、食品、药品、弹药和武器。金斯兰认为，在现在的局面下，以色列的动向可能是一种施压策略，试图让哈马斯和加沙境内的其他民兵组织感到压力。而阿拉伯世界的代表国家沙地阿拉伯警告说，该国官员最近几日对美国表示，以色列地面攻击加沙将会对中东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被通报因心脏病去世，27号有消息称，李克强临终前被送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引发大量质疑。请听报道。
据悉，李克强10月26号在上海东郊宾馆游水的时候突然心脏病，然后抢救无效。网络消息说，李克强在早上11点游水的时候突然发生心肌梗塞，警卫紧急上前抢救，帮他戴上 ECMO 呼吸机，随后被送到附近的曙光医院抢救，直到第二日凌晨他失去了生命。曙光医院是一间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院，是上海十大综合性医院之一。不过有评论质疑，李克强在突发心脏病之后并没有送去真正的心血管医院进行治疗。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 X 平台发文说，网络传说李克强在上海住张江东郊宾馆，附近有上海中山医院心血管病抢救治疗水平在全国前三名。从东郊宾馆开车去中山医院，地图显示有三条路线，最远的30分钟到，最近的23分钟抵达医院。紧急心肌梗塞的黄金抢救时间是在120分钟内，中山医院抢救的成功率为96%。问题是，李克强是被送到去哪里抢救呢？有匿名的心脏科医师亦话俾台湾的信传媒听，曙光医院的整体水平不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或者是按照距离考量。但是有网友质疑话，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院比曙光医院更近，而且是心脏病专业医院，治疗效果肯定比一间中医院要强。对此，蔡霞质疑话，曙光医院的特色是预防保健，呼吸内科专业，如果真的将李克强送到曙光医院抢救，就不能够排除极大的疑点，究竟是救命定是害命？中央办公厅保健局局长、李克强的跟从医生，谁都脱不到关系。另外，台湾医师蔡依橙亦在 Facebook 发文质疑，以今日的医疗水平来看，心脏病突然逝世有两种常见的原因，一种是心肌大规模梗塞，另一个是心率问题乱跳导致输出不足。不过这两种情况对于这么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造成生命威胁是很不容易的。作为领导层，使用世界最高级别的治疗和预防绝对没问题。他猜测李克强有被清除的可能性。
美国印太司令部26号表示，一架中共战斗机差点在南中国海上空与美国 B-52 轰炸机相撞，酿成极其危险的事故。请听报道。
据 ABC News 说，美国官员证实，在10月24号晚，一架中共战斗机试图拦截美军飞机。这名中国飞行员在驾驶 J-11 喷射机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恶劣飞行技术，以失控的超高速度，在距离 B-52 轰炸机只有10英尺， 亦就是大约三米的范围内飞行，令两架飞机面临相撞的危险。美国10月26号在社群媒体上发出的影片显示，中共飞机和美国飞机的距离已经非常靠近，风险很高，距离事故发生只有一步之遥。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说，中共方面的拦截是在夜间进行的，能见度有限，违反了国际航空安全规则和规范。新闻稿指出，我们担心这名飞行员没有意识到他差点就造成了碰撞。五角大楼证实，自从2021年秋季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180多宗不安全、不专业和其他行为。这个是中共军方试图影响美国在其他国家展开安全行动的行为。10月24号的事件只是其中的最新一宗。上个礼拜，五角大楼亦公布了中共军方针对美国飞机的胁迫性和危险行动行为的影片和描述。有关事件在中美两国首脑峰会之前发生，导致两国谈判的前景变得更加灰暗不明。
西班牙左翼代理总理桑切斯礼拜五表示，欧盟理事会已经接受西班牙的提议，在大约6个月内将准备就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问题举行和平会议。请听报道。
马德里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直至今年年底。桑切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欧盟27国政府会议上，西班牙向欧盟施压，要求立即停火，但是这一措辞遭到了一些国家的反对。一些国家认为，面对哈马斯的冲突，以色列拥有自卫权力。不过他说，在另一方面，成员国同意呼吁人道主义暂停冲突，并为加沙平民开放援助走廊。在这个领域，27个国家达成了某种共识。作为交换，欧盟接受了马德里和平会议的提议，其中包括重新推动两国解决冲突的方案。27号当日，多名以色列军政官员证实，以色列的大量军队集结在加沙走廊。目前以色列的多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于后续地面进攻的计划存在未能解决的分歧。他们说，延期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给谈判人员有更多时间来争取释放人质。另外，政府亦担忧加沙棘手的城市战斗带来负面影响，以及引发更多线路的战争。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以色列真的能够占领加沙，那谁会统治它？目前以色列召集了36万人的预备役军队，其中有很多人被部署在加沙边境。以色列的外交官说，政府考虑的当务之急是人质的命运，以及由卡塔尔调解的谈判是不是会在交换人质方面取得进展。
10月27号，保加利亚领导人指责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正在通过能源渠道帮助喂养克里姆林宫的战争机器。请听报道。
保加利亚总理登科夫说，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在天然气入口税问题上的争执不休，未能寻求替代能源供应，还转移依赖俄国的能源供应，这个是资助普京的行为。他说，他的政府不会取消对过境保加利亚的俄国天然气征税的方案，这样做的目的是令俄国出口商减少用于资助对乌克兰战争的经费。保加利亚这个月宣布了征税的举动，而匈牙利表示此举是一种敌对行为。塞尔维亚则表示，这项税收可能会停止对该地区的重要燃料供应。邓科夫10月27号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期间说，两个国家有足够时间寻找替代方案，减少对普京的能源资助。他说，这份政策符合欧盟规则，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政府煽动对价格上涨的舆论担忧，但是不愿和保加利亚进行谈判。几十年期间，俄国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土耳其溪管道从黑海延伸至土耳其，然后穿越保加利亚输送外销的天然气能源。邓科夫在今年6月上任，结束了多年的政治僵局，并且走上了亲欧洲的政策道路。保加利亚历来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多年来几乎完全依赖俄国天然气、石油和核燃料。而在目前，保加利亚承诺减少对莫斯科的依赖。邓科夫还誓言要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他说，保加利亚是苏联式弹药的主要生产国，目前正在寻求扩大其生产能力，帮助乌克兰。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